好，弟兄们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第21章。今天我们要来讲到有关权柄的问题，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就讲到说，在中国某一个城市的地铁里面，有一位女子她可能和别人发生了一些争执以至于这个情况就惊动了地铁的保安然后地铁的保安就很强行的想要将这位女子从地铁的车厢里面把她拉扯出来那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网上的视频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夏天衣服穿的比较少，以至于这位女生她就被在这个拉扯的过程中就衣不蔽体感觉整个人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在网上有很多的热议这其中很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地铁的保安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做这件事，是不是当然我们知道地铁保安实际上是应该是没有这个权利强行将这个女生拖出这个地铁这个只有这个公安部门他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所以你看到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很多时候都会涉及到这个有关权柄或权力的问题今天你在路上你过马路的时候很多的交通要道你会看到有交通警察站在那里，对不对？但是还有很多是什么，你会发觉他身上不是写的警察或者是 police， 他写的什么辅警，是不是？那这些辅警其实从这个执法的权利上来说，他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去做很多事，其实是需要你有这个权柄或者权利才能够去做的。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19章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保罗在很多的地方传讲道理传讲神的真理然后呢就会发生他因着他在传讲的过程中，他可能会去医治赶鬼这样的一些事情发生在第19章使徒行传第19章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一个祭司长的他的七个儿子叫士基瓦，他有七个儿子这七个儿子呢看到一个被鬼附的人，于是呢他们就冲过去就对那个鬼说什么，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不知道大家还记得这个故事吗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样的那个鬼很有趣鬼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也认识，你们是谁呢？于是这个鬼就胜过了这几个想要把他赶走的祭司长的后代你发觉吗当我们在做一些属灵的事工的时候，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你要知道其实我们是有神而来的权柄的，不是我想要服侍神，或者说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你想要来服侍神当然这个好像听起来有点怪怪的保罗服侍神，保罗去赶鬼，怎么样？鬼伏在他的权柄之下，因为他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但是这士基瓦的七个儿子怎么样？当他们想要去试图赶鬼的时候，鬼完全不服从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没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的第21章的23-27节这里也讲到了一些祭司长和民间长老与耶稣基督的对话，这个对话围绕着这个有关权柄的问题我们一起先把这段经文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的第21章的23-27节我们一起来念，请。耶稣进了殿， 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这是神的话，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得以进入你的面光当中，得以能够面对面的来到你的面前服侍你，真的是你的恩典。你也将这服侍的权力权柄放在我们里面，你告诉我们要去传福音给普天下万民听，使他们来做你的门徒，并教导他们遵行你的旨意。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同心合意的向你来祈求，若我们没有好好的来使用这权柄的时候，就求你来催逼我们快快的向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人来传讲福音。当我们对你的福音真理还有我不明白不清楚的时候，就求你亲自借着你的话语，借着圣灵宝贵师在我们里面的工作，来让我们明白认识你的话语，以至于愿意照着你的话语去行。我们感谢赞美主，让我们服侍你的时候，不是以为这些服侍乃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重担，乃是欢欢喜喜的就好像刚才我们读那个威斯敏斯特小问答里面所说到的，我们乃是欢欢喜喜的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当中，按照你的旨意去行。这是你对我们生命极大的改变，靠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一段的经文大概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要来看哈，就像刚才我讲到的，今天耶稣基督所做的这些事工，他是带着权柄来做事工的，他不是好像突然冒出来的一个怎么说，山寨的，或者说不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哈。当然，耶稣不是官方，不是按照当时的这个定义来定义的官方，但是如果是从神的国度来讲的话，他就是最官方的那一位，是不是？所以耶稣是带着权柄来做完成他的事工。今天我们这一群基督徒也一样是带着耶稣给我们的权柄怎么样来事工的，我们不是自封的，我们也不是突发奇想自己想要去做一些事。第二个，我们就来看这个权柄从何而来，借着祭司长和耶稣基督的这个对话，我们来看哈。当然，这个答案很简单，很显明，是不是？我们来看这个部分的内容里面到底在讲什么。第三个就是我们真实的要知道，今天我们去传福音也好，今天你做各样的服事也好，真的是因着我们信服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以至于得着这个做工的权柄。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这个权柄，我们也不要不去使用这个权柄。好，这是今天我们要来看的内容。好，我们首先来看哈，这一段仍然是承接着第十二节耶稣在圣殿当中的做的各样的事情。好，耶稣在圣殿当中做了什么事？第二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耶稣什么？洁净了圣殿，是不是？推翻了那些做买卖人的兑换银子之人的桌子，把他们赶出了圣殿。耶稣还干嘛？耶稣还医治了病人， 就是在圣殿里有些瞎子瘸子，我们之前说到这些人是不被这个犹太的这些祭司或者是官方的人所接纳的，认为他们是不洁净的，不能进入到这个圣殿当中去敬拜耶和华神的。耶稣却医治了他们。然后在这里第23节这里说什么，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23节又讲到耶稣另外一个在圣殿当中的事工，就是什么，教导真理，教训人，是不是？好，你看到耶稣在圣殿中做了很多的事工，这一段的对话这一段的对话不是由这个祭司长犹太人他们还在找耶稣前面做的其他的事工的麻烦，他们就是耶稣进入到耶路撒冷进入到圣殿当中所做的这些事，犹太人这些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就开始来和耶稣对峙，来和耶稣对峙。我们来思想一个问题，当耶稣还没有出生在以色列地的时候，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正常应该是谁来负责做这些事啊？你可以发觉现在在这一些经文里面和耶稣有一些矛盾，或者说和耶稣抵挡耶稣的这些人正是原来应该要去做这些事的人，比如说一些神职人员，祭司长祭司长是谁？祭司长不是大祭司祭司长是介于祭司和大祭司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职位的人。等会我们会来看这些人的他的实际的应该去做的事。祭司和祭司长你看到前面洁净圣殿的时候也是祭司长冒出来，对不对？而在这里23节这里也是什么，祭司长冒出来。然后呢是一些经学家或者我们讲文士和法利赛人，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文士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文士和法利赛人的这个认识可能觉得好像是两类人其实不是法利赛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被称为文士但是文士从官方的说法来说他是带着一个官方的权柄去做教导工作的这群人所以文士包括法利赛人，但法利赛人实际上是什么？是民间的一些经学家，是民间的这些对圣经很了解的这群人。然后呢，这里还提到了什么？民间的长老，民间的长老。其实当时在犹太地区，他们以色列人是有公会公会这样的一个类似的组织或者是一个机构而这些民间的长老呢常常是被推选为公会的领袖所以耶稣所做的事工正常在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可能是由这些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民间的长老来承担你想你思想你思考一下你就会知道原来这些事是这些人在做而现在有一位突然冒出来的耶稣基督做了这些事那原来该做这些事的人当然会冒出来是不是当然等会我们会来看这个当中有很大的问题在里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三类人员他正常会做一些什么事我们知道祭司是干嘛的你如果仔细去读立位记你就知道祭司有个很重要的职责是什么献祭对不对旧约的整个以色列人旧约的整个的献祭的制度都是由这个祭司来完成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把它仅仅停留在好像这是一个祭祀的礼仪上面你去读立位记你就会发觉立位记很有趣立位记一开始是没有讲祭司的一开始不是讲祭司一开始讲的是什么献祭有哪些祭对不对有燔祭有素祭有平安祭赎罪祭赎献祭这几个大的种类然后才开始讲到说祭司献祭的时候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显然这个献祭的制度，当然祭司在当中是有很重要的参与，但是这个核心仍然是围绕着这个献祭这些祭本身。然后你再读下去，讲完所要献的祭，讲完祭司要怎样去献祭，利未记后面一大部分在讲什么？有关圣洁的话题，是不是？所以前面的部分一定是和后面的部分是有关系的。所以在祭司和祭司长、大祭司他们的职任里面，当然很重要的是一个献祭的工作，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献祭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这个百姓能够从他们的罪中脱离出来。当然我们看新约我们就知道说这个祭物不能真正的除去这个人的罪，是不是？但是这个祭物献祭的这个过程正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他亲自成为那个祭物，他亲自成为那个大祭司把自己献上，挽回了神的愤怒。所以献祭你一定要注意，献祭的核心不是今天早上要献燔祭，晚上要献燔祭，一定要做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就像那个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一天要有五次，对不对？朝着那个地方拜，在规定的时间里面，规定的时间里面，不是这样。献祭有个核心，真正的核心是什么？让人能够从他的罪里面脱离出来，以至于能够分别为圣，否则人没有办法怎么样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所以祭司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不仅仅是献祭，更重要的是什么？使百姓能够分别为圣，这是祭司的责任。那你祭司从哪里来？祭司不是自己突然冒出来说我是祭司，是不是？祭司也不是国王任命的，对不对？祭司都是谁？祭司是至少第一他是什么？地位人，对不对？第二是什么？亚伦的后裔，是不是？所以祭司不是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去做的。你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以色列人分裂成南国北国的时候，北国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耶罗波安立了凡民怎么样做祭司，他没有按照神的律法上的要求，神告诉他们的这个方式，是不是？但是当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你又就很有趣了。希伯来书说什么？耶稣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了那个大祭司，他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为什么？耶稣不是亚伦的后裔，对不对？耶稣是犹大支派的。这个岔开的话题我们先在这里不讲下去。第一个就是神职人员借着旧约的律法来献祭，使百姓分别为圣。从某个层面来说，他们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而来的，对不对？好，第二个就是经学家。其实刚才我说到这些文士，他们其实是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什么？政府的官员，或者说是犹太人他们官方的这些解释圣经的人员，教导和解释旧约的圣经。很显明显然的一个例子就是以斯拉。以斯拉就是什么？文士。你去看尼希米记、以斯拉记里面，我们在这里不做复述，你可以去仔细的去看。当犹太人以色列人归回，从那个巴比伦归回的时候，被掳归回以后，他们首先要建立起来的是什么？外在的好像是什么？修圣殿，建立耶路撒冷的城墙，与外邦人分别为圣。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要重新来教导神的律法，而且这个教导是什么？带着行为的。这个行为之一是什么？那些娶了外邦人的怎么样？要把这些外邦人怎么样修掉，外邦人的妻修掉。所以这些经学家、这些文士，他们有个很重要的责任是去什么？教导和解释旧约的圣经。然后是这些公会的领袖。这些公会的领袖看上去是一些以色列民间非常有威望的这些的长老，但是同时你如果去 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这些工会的领袖是得到罗马帝国的认可的，他们主要的一个责任是维护公共秩序，并且去处理和律法有关的案件。所以你看到了吗？祭司他的权柄从旧约来看是来自于谁？来自于神，对不对？而经学家这些文士其实是犹太人官方承认的解释圣经的权威，而这些公会的领袖是被当时罗马帝国，也就是统治以色列人这个地区的最高的这个权力或者说国家来认可。当然我们知道地上一切的权柄也都是从神而来，对不对？好，从神而来。所以你看到了吗？当我们讲到这一部分的内容的时候，耶稣所做的事工原来应该是在犹太人中间由这些祭司、这些文士、这些公会的领袖他们来完成的，但是现在由耶稣来做了。你说耶稣突然冒出来，这些人当然很恼火、很不高兴，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会突然冒出来呢？为什么耶稣会突然冒出来呢？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些武侠小说，有一些写武侠小说的人，他会把很强的官方背景，正当时的皇朝的背景放在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你就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是正是因着这个官方的王朝里面的这些官、这些人员，他们不作为，以至于这些侠士就要怎么样？他们说我们要替天行道，我们要劫富济贫，是不是？而如果是一个很太平的盛世，可能就没有这么多侠士了，因为大家日子都过得很好，大家在这个皇帝的统治之下非常的安乐，对不对？这个等会我们再来讨论。好，那这个事件发生，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些祭司和民间的长老就跑到耶稣那里哈，问耶稣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呢？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你做这些事，你有合法的权柄？你有合法的证据吗？就像今天一个医生你遇到一个医生哈，你要信任他哈。首先你要知道他应该是要从医科大学毕业的，对不对？可能几十年前有很多的赤脚医生，但是今天你去看病，如果这个人没有办法证明他是一个受过医学教育的人，你对他的医术要打一个问号，对不对？你对他的医术要打一个问号。所以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就来质问耶稣，你凭什么来做这件事？这个不是应该我们祭司来做的吗？这个不是应该我们民间的工会的领袖来做的吗？这不应该我们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做的吗？你凭什么来做这事呢？是不是？你凭什么来做这事呢？好，这是他们的质问，他们就来质疑耶稣的权柄从何而来。刚才我们讲到了，几个不同的人，几类不同的人，有一些可能是从旧约的律法看是从耶和华而得的权柄，有一些是从罗马帝国所认可的官方的权柄，有一些是以色列民间官方的权柄。但耶稣，你的权柄从哪里来？你给我一个证据。今天我们的时代和耶稣的时代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你会发觉你要去办很多事，你得拿出证据来。被网上常常抨击的很厉害的就是，我要证明我的爸爸是我的爸爸。我上次碰到一个弟兄，他比我稍年长十几岁吧，他就说：“哎呀，这个疫情期间，有一件事很麻烦，我们有这个智能手机的，我们可以去在那些 app 或者在那个微信支付宝里面去扫那个随身码，对不对？可以去申请那个随身码。但是年纪大的人，如果他不会用智能手机，他也没有智能手机的时候，就很尴尬了。”他说：“我想给我父亲去申请一个亲属随身码，但 但是就被告知说你要证明他是你的父亲，这真的很难证明，是不是？哦，最简单的当然是你可以花几千块钱去做一个什么亲子鉴定，好，做一个亲子鉴定，好，但是这是一个很搞笑的事情，对不对？很搞笑的事情。所以在祭司长老跑过来问耶稣说，哎，你的权柄从哪里来？谁给你权柄？谁让你在这里可以在圣殿里面随意做这些事呢？我们不才是那个可以做的人吗？我们不是才是那个被授可以授权别人去做的人吗？你要特别注意哈，这些人他们来问耶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是真正的去质疑说，耶稣你有没有这个权柄啊？我们这里应该是有一套的运作的方式。他们并不是想要去确认耶稣的权柄真正从何而来，而你会发觉文士和法利赛人在福音书里面，你如果从头开始读哈，渐渐的你会发觉他们越来越怎么样，抵挡主耶稣基督，敌对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这里他并不是要进行一个确认哈，他是要怎么样，从很简单的直接的方式来看，他是要阻止耶稣在这里施工，对不对？而从后面的这个福音书的这个事情的走向来看，他有另外一个目的是什么？哎，你怎么没有权柄的一个人，怎么可以在这里做这些事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这些人想要把保罗想要致死保罗的时候，就怎么样？就陷害他，对不对？说他领了未受割礼的人进了圣殿，以至于就把他送到了那个罗马的官方的手下，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他们不仅仅是要阻止耶稣的事工，他们甚至想借着这件事来陷害耶稣。他们就要抓住耶稣回答他们这个问题的把柄，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是不是？耶稣如果说我有权柄，那你证明一下你的权柄从哪里来？耶稣如果说我没有权柄，那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事？你这样做可能就触犯了犹太人的律法，对不对？所以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他们不是真的说，哎，我要履行自己的职责去质问耶稣，他们其实是为了要阻止耶稣的事工，他们甚至想要陷害耶稣。你会发觉，我们接下去看哈，耶稣的回答很有趣啊。耶稣怎么回答他们的？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我们很多时候当别人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会很老实的去回答，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去分辨别人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常常举的一个例子哈，就是有一些人会一些不信神的非基督徒，他们会问一个问题说，哎，孔子是不是得救？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哈，孔子是不是得救？孔子在整个中国的历史当中被称为什么？圣人，对不对？被称为圣人。当你去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哈，因为你答孔子得救或者孔子不得救，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要学习一下耶稣的这个对话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你完全可以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问孔子能不能得救呢？是不是？耶稣在这里就用这样的一个反问来回答祭司长和长老的质问。耶稣问他们说，哎，约翰的洗礼从哪里来的？这个问题是很巧妙的哈。你看，我们先来看一下哈，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是怎么商量去回答的。我们先不看他们的答案哈，他们怎么商量去回答的？ 在第二十五节的下半节啊，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当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也知道有两个答案，对不对？一个答案是什么？从天上来，也就是从神而来，也就是约翰他的洗礼，约翰能去施行洗礼，他整个的身这个身份啊，他的地位到底是怎样？从天上来表明一件事是什么？他是从神而来的。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讲从天上来呢？我们可以来看那个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一开始啊也讲到了施洗约翰。约翰福音的一章的十九节，约翰所做的见证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们吃不准约翰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好，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约翰怎么回答？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犹太人来问约翰，你是谁？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个基督？是不是我们所盼望的那一位？约翰明确的知道他不是，但是他也明确的知道他来是为什么？基督做开路先锋的。所以他来了表明基督怎么样？马上要来了。而他来了表明他高举的旗帜哈，不是自己的大旗哈，乃是这位弥赛亚的什么旗帜哈，也表明了他是什么从神而来的。你继续看下去啊。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作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你看约翰很清楚明白他的使命是什么，是谁差他来的，对不对？是神差他来的。然后约翰还清楚另外一件事，就是有一位他替他解鞋带都不配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才是真正神所差来的那个弥赛亚，那个神的儿子，是不是？所以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哈，这些祭司长和文士民间的长老为什么不愿意说这个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如果他们说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就一定要把约翰和耶稣连接起来。既然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而约翰在那里指到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就显明耶稣他的权柄怎么样，也是从天而来的。也就是说，当他们说约翰的洗礼从天上来的同时，就自证了耶稣他有这个从天而来的权柄，是不是？好，另外一个答案是什么？从人间来哈。但是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也不愿意说这个答案，为什么？因为他们害怕百姓，是不是？很有趣啊。这些是犹太人的，可以说是犹太人中间的什么统治阶级不管是从政治上，是从这个信仰上面来说，都是犹太人的统治阶级。但是他们却怎么样，害怕他们的百姓，这是 奇怪的一件事哈。我就联想到了在撒母耳记里面哈，扫罗明明是什么？神所从撒母耳记来看，扫罗是神所拣选的那个王，对不对？但是扫罗非常的害怕百姓，为什么？他没有真正的相信说我王的身份职分是从神而来的，他相信的是什么？我王的身份是什么？是从民众的这个推选而来，或者是从民众的认可而来，对不对？是从民众的认可而来，所以他做很多事都要顾及民众的想法，顾及民众的想法。好，那在这里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既不愿意说第一个答案从天上来，因为当他们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他们已经回答了主耶稣基督之前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质问，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说出从人间来这个答案，因为他们害怕百姓不敢说这个话。但是从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觉一点这些祭司长和长老显然是什么？不信约翰的，对不对？不信约翰的，那他们更不信那位约翰说那后来要来的是用圣灵用圣灵来施洗的那个主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这个反问出来以后，你会发觉耶稣的这个反问可以达到两重的目的第一个是什么？祭司长和长老为什么来问耶稣？是因为他们其实是有这个权柄来问耶稣的。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前两天最近有好多的报道，都是那些城管暴力执法的这个报道和视频，对不对？但是你也不可忽视城管有没有权利去在街上晃来晃去，然后看到和他这个职责范围里面相违背的事情，然后他去执法，他有他的责任和权利的，是不是？他有他的责任和工作的职责的范围的。只是我们看到很多的时候，这些执法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暴力的成分在里面。在这里也是一样的。如果今天不是耶稣，突然有一个人冒出来说，嘿，跑到圣殿里面指手画脚，然后说了很多的话，做了很多的事，这些事本来是应该这些祭司长长老来做的，这些祭司长和长老当然需要去质问说，哎，你凭什么在这里说这话？是谁让你来的？你有什么权柄？对不对？但是耶稣这个反问的目的其实是在质疑他们的这个判断的能力，质疑他们的判断能力。没错，祭司长和长老你需要去履行你的职责，但是当你不是真正的信靠这位神的时候，当你不是真正的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你所质疑的这个事情的判断能力就出现了问题，就出现了问题。当然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为了向寻求他的人显明自己弥赛亚的身份。你会发觉自从这个第十六章彼得认耶稣为基督开始，耶稣就不断的在各种的方式当中显明自己弥赛亚的身份，因为他知道他上十字架的日子近了，上十字架的日子近了。好，当这个耶稣反问他们的时候，这些人怎么回答的？于是第二十七节，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然后耶稣也回答他们什么？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你看到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祭司长和长老。刚才我们说到他们本来有权柄和责任去审查那些不是从官方而来的这样的一些的权柄和事工，他们有这个权柄和责任吗？有，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和耶稣对话的过程当中， 他们却自证了自己不能胜任这件事了，不能胜任这件事了。我们可以打一个比方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当然现在戴手表的人越来越少，对不对？以前的话，手表是一个很大家都喜欢戴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哈。我们大部分人戴的手表都是什么？流水线上出来的手表，是不是？都是流水线上出来的手表。这些手表你说它好吗？它也挺好。你说它很准吗？它也会经常会有不准的这种情况，不准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知道，其实世界上比较好的或者说比较准的这个手表是那些手工的手表。为什么呢？因为机器的精度是达不到这么高的精度的，有一些的这个零件的制作人的手工反而比机器，机器要局限于它使用的这个材料，它机器本身的这个特性，机器本身的特性，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用一个机器的东西去评判一个比这个机器标准更高的一个手工的东西，是不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这样哈，这些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要来审查耶稣的权柄，这是他们的职责。但是前面我们讲过了，他审查耶稣的权柄，并不是要确认耶稣到底有没有权柄，他乃是要阻止耶稣的事工，对不对？而耶稣的反问，正是显明他们其实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他们不愿意相信。所以这里你就会发觉哈，祭司长和长老他们的问题是在哪里？从始至终他们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不信，对不对？不信。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虽然他们有很多问题，他们常常在那里争谁是那个最大的，他们常常因着一些的事情就在那里比如说在风浪当中，他们就求耶稣说我们要丧命了，对不对？他们没有这个饼吃的时候，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真的。但是他们是真心的怎么样跟着耶稣基督，是不是？所以这些祭司长和长老，他们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旧约预言要来的弥赛亚。百姓都相信约翰是什么？先知，是不是？于是到约翰那里接受洗礼了。但是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去到约翰那里的时候，约翰怎么说的？你们这些毒蛇的种类，是不是？表明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与这个认罪悔改相称的信心。所以他们不信耶稣基督是那位弥赛亚，他们也拒绝施洗约翰的见证，他们甚至要企图来阻止耶稣的事工。我们要知道耶稣的事工，刚才我们已经讲到了，是什么？是从天而来的权柄，是不是？从天而来的权柄。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祭司长和长老是完全的一个反面的例子哈。当人不相信这位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能够去为主来做事工呢？甚至他常常反而成为了耶稣基督事工的妨碍者和阻止者，是不是？妨碍者和阻止者。那今天我们应该要怎样呢？我的这个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有关信服基督的。法利赛人、文士、长老、祭司长，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不信，对不对？那今天我们最根本的需要去做的一件事你说我当然知道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最根本的是要去相信这位主耶稣基督。你说我已经相信了，没错，我们已经相信了。但是你会发觉我们的生命当中，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已经相信的时候， 我们却在其他的事上把这个信心没有完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放在了其他的一些事情上。这个怎么显明出来的呢？第一个，你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吗？你知道这个部队军队里面训练士兵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什么？一切行动听指挥，对不对？士兵是不应该也不能也不应该去质疑他的长官给他的命令我们先不管这个长官给的命令是正确还是不正确训练士兵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什么？就是要听从命令旧约的民数记里面，神就是这样去训练以色列人的以色列人起行安营都是有顺序的不是随便乱来的这个营是分东南西北的谁先走谁后走都有讲究的谁先停谁先走都有讲究的，是不是？这就是对军队的训练的模式。因为神知道当他们到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怎么样经历这个军事的征战，他们是要把迦南人赶出去的，他们不是到那边房子都空了我们住进去就好了，是不是？他们要把迦南人赶出去，所以神要先训练他们。所以今天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是不是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呢？你说有些我愿意，有些我不太愿意。今天一个父母叫小孩子吃饭，对不对？桌上摆了很多的吃的东西假设这个小孩很喜欢吃鸡腿，你说来你吃鸡腿，他说啊太好了我愿意，但是他很不喜欢吃辣椒，你说吃辣椒辣椒不好或者怎么样，你会发觉当他说很愿意的时候，不一定真的是因为他很愿意，而是因为他喜欢这个，是不是？当他不喜欢的时候他就不愿意了。所以今天我们说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第一我们要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然后呢不仅仅是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我们应该要愿意来跟随他的脚踪，不仅仅是顺服神的旨意，而且要跟随主耶稣基督，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是不是？所以这个相信不仅仅是口头上的，不仅仅是人对自己的一个好像一个自我催眠，这个相信一定是有行为上的内容的，有行为上的内容的。所以当我们相信主耶稣是基督，是那位在十字架上救我们脱离罪恶的神的时候圣子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在他的旨意之下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跟随他的脚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能够得着和基督一样的权柄。这个得着和基督一样的权柄，不是说我们好像从那个我们好像和耶稣基督平起平坐了，而是说基督就把这个权柄怎么样赐给了我们了，是不是？马太福音最后的大使命怎么说的？28章第18节怎么说的？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权柄首先是给谁的？是谁有拥有的？是主耶稣基督，对不对？然后耶稣讲这个话不是在炫耀，你看我的权力多大，不是的。耶稣讲这个话是在为下面的话做准备，下面是说什么？所以这个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权柄已经赐给我了，而今天你们是一群什么住在我里面的人，我们被称为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什么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对不对？所以这个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而你们这一群是什么？是我的门徒，你们这一群是跟随我的人，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当我们信服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将传扬福音教导真理的 权柄权力给我们，我们出去传福音哈，我们是有主耶稣基督认证的传福音权力的一群人，所以你应该什么大胆的去传，不会因为有外在的阻挡，就好像我们不能传福音一样。所以这个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什么权柄权力，你知道吗？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得胜了世界和仇敌罪以后得着的这个权柄，他将这个权柄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我们传福音这个人会信还是不会信，我们讨论是我们要不要去传福音，我们有没有权利去传福音。我有个同学啊，他以前是中学的同学，他是在上海大学读的法律专业哈。他曾经给我讲过一件事，我不知道这件事是真的还是开玩笑的。他说他在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很流行那个用光碟哈，以前的那种 CD 或者 VCD 什么的光碟哈，现在都不用了。那个时候有很多卖盗版光碟的，卖盗版盗版光碟的，他那个时候是住在那个中原那边啊，他有的时候放假就没事做，他就去五角场，五角场那边有很多卖盗版光碟的人啊。那有的时候会有城管或者是那些执法的人员来冲击这些卖盗版光碟的人啊，他也看在眼里啊。他这是他告诉我的故事啊，他说有一次他就想，哎，别人能去冲击他们，我是不是我假冒一下，我也能去冲击他们去收一点这个盗版光碟哈，这样我就不用花钱去买了哈。于是他就去真的去做了这件事哈。当然他是跟我讲这个故事哈，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真假还是他脑袋里面幻想出来的哈。但是不管怎样哈，当他如果他真的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一旦被拆穿会怎么样？你没有权利去做这件事的，是不是？只有那个真正有权利去做这件事的人才能去做。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我们是有权利，我们是有权柄的。我跟你讲，我们传福音是神给我们的权柄，是主耶稣基督用十字架上的恩典得着的权柄。你不要轻看这个权柄，你不要害怕去行使这个权柄。教导真理也是一样的，当然这个教导真理是一个广泛的说法哈。好，有些人可能真的神有给他恩赐，是有站讲台的教导的这样的一个恩赐哈。但是这里教导真理是说，将这个福音的真理告诉别人，告诉那些还没有认识福音的人，告诉那些刚刚认识福音的人，让他们能够遵循这个福音的真理，是不是？所以你一定要记得，我们是有权柄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稍微总结一下哈，今天我们讲到信服基督得权柄哈。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那些没有信服基督的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因为他们没有信服基督，甚至连他们原来有的那个权柄怎么样都失去了。而我们不一样，当我们说我们相信耶稣就是那位基督，是那个救恩的源头，为我们做成了十字架上救恩的那一位的时候，当我们愿意顺服并跟随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神就将那个为神做工的权柄放在我们身上。所以刚才我讲的那个笑话哈，我的那个同学如果真的是有官方授权给他说你可以去冲击那个卖碟片的人哈，他可以正大光明的去冲击那些卖碟片的人，是不是？因为他有那个权柄，他有那个信心，这个权柄信心是那个授予他权柄的人给他的。但是当他没有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他也可以假冒去做这件事，但是有风险在那里，就好像前面讲到的那个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一样。他们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他们是谁？你看一下哈，我们来看一下哈，《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哈，他们是谁？刚才我们讲过的， 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他们是谁？犹太的祭司长的儿子。所以他们自认为自己有什么？有权柄，对不对？有赶鬼的权柄，对不对？你看我们老爸是谁？就好像很多年前有那个笑话，我爸是那个什么李刚是吗？现在有很多时候有人口出狂言，我爸是什么市委书记，我爸是什么法院的院长或者什么的。然后他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现在在这里横行霸道，我有后台，是不是？所以这几个人虽然他们口里说的是我奉保罗传所传的耶稣勒令你们出来，其实他们仰仗的不是主耶稣基督，仰仗的可能是他们大祭司，他们祭司长儿子的身份。他们觉得说保罗彼得都可以去命令鬼从人身上赶出来，我们祭司长的儿子不应该更有这个权柄吗？是不是啊，更有这个权柄吗？不是的。所有能得到这个权柄的一定是什么？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且愿意顺服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有这样的权柄，才能有服侍神为神做工的权柄。所以我们要注意哈，今天我们要来请查自己哈，我们有没有真正的信服主耶稣基督。你说我从听到福音哦，认罪悔改开始，我就相信了主耶稣基督，没有错。但是你会发觉，人的生命在基督里的生命是什么？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就像小孩子一样。小孩子的学习能力很强，对不对？但是小孩子很多时候也是慢慢的成长起来的。你如果带过小孩，你就会发觉慢慢的一开始躺在床上什么连翻个身都翻不了，对不对？刚刚生出来小孩哈，所以这个时候你不用太担心他翻身把自己压到然后窒息了。但是你要注意哈，你喂完奶以后可能他会呛到，因为他翻不了身。好，慢慢的几个月过后他可以翻身了，你就要害怕了，因为他翻过身万一头抬不起来没力气的时候啊，这个捂住了鼻子和嘴，可能就没办法呼吸了。再大一点，他可以坐起来了，你就更担心了。他会爬了，你就害怕他从床上掉下来。然后他要走路了，你就在旁边紧张的看着他会不会走一步就摔倒。那慢慢他会往高处爬了，你就更提心吊胆。从这个椅子小椅子上爬到沙发上，从沙发上爬到那个沙发顶上，可能爬到旁边的柜子上，再爬到了什么高处，对不对？所以是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没有错，但是你会发觉我们愿意顺服和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心，一定是借着一件一件我们被逆，我们不顺服，我们不甘心乐意，但是因着神的爱和带领怜悯，然后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积累起来的。就像亚伯拉罕的一生一样，亚伯拉罕一开始相信主耶稣，相信耶和华神的带领了，相信，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遇到了很多的怎么样挫折和不幸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问自己，有没有真正的信服主耶稣基督。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有怎么样做神事工的权柄。我们不是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因着环境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把聚会的时候把门大敞开，很多的处境下面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去传福音，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传福音这件事，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的权柄的。我们很多时候确实要有智慧的去传福音，在一个相对来说不那么自由的处境之下，但是我们绝不是从心里面说哎呀我们传福音这件事对不对呢，或者说好不好呢。 我们是有这权柄的，我们是有这权利去传福音的，所以我们要大胆的去使用这权柄，对不对？啊，你会发觉这世上的事、世上的人、世上的关系当中，当你有权柄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会去使用这权柄的，对不对？当然我们要正确的是使用这权柄，在地上大部分人去使用权柄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夹带私货，对不对？很多时候就会为自己谋利，是不是？所以我们要问自己这几个问题，我们真正的信服基督了吗？我们有没有去正视说我们有权柄去做这件事？我们不是畏畏缩缩的，我们是大胆的向人传讲福音。我们有没有真实的去传讲福音？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权柄藏起来，像那个一千两银子的人一样？当然那个故事是在讲神的恩赐，好，神给我们的恩典。好，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原来的生命是不顺服你、不信服你的，我们原来的生命是常常活在自我当中，常常真实的寻求自己的益处和自己的荣耀。但是神，你已经改变了我们，你已经用你的主耶稣你独生爱子的生命改变了我们，用他的宝血遮盖了我们，你甚至还将圣灵宝惠师放在我们里面。是啊，真的就求你让我们从内而外愿意顺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愿意顺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愿意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走那个得胜的道路。当我们这样愿意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从天上而来的权柄，让我们能够传福音，去扩展你的国度，让我们能够拯救那个失丧的灵魂。这是多么伟大的权利，你却愿意放在我们这些渺小的人身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让我们不要看这些为重担，让我们看这些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看这些是我们甘心乐意所领受，也甘心乐意去行出来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